有一位海外的气功大师颇负盛名，曾在许多国家访问表演，所到之处无一不引起轰动。据某些报载，他能在千里之遥为患者发功治病，功到病除。一日，这位气功大师在某城做代工报告，当他讲了一阵气功的功法功理之后，便开始做发功示范。只见他双目微闭，两臂平伸，口中念念有词，立刻在场的人就像着了魔似的，或嚎啕大哭，或狂笑不止，场内乱作一团。这位气功大师见自己发功已得感应，便轻开眼皮搜寻全场，这一看惊得他非同小可。原来正对他的不远处有一位老人也正看着他。这位老者鹤发童颜，安详平静，与四周哭闹的人们神色迥然不同。他赶紧闭了眼睛，对着老人加紧发功。过一阵再看，那老人依旧微微露笑，安然如故。此刻老人对他轻轻吹了口气，他感到一阵摇晃，自己差点站立不住。他知道遇上了高手，散场以后便立即吩咐他的弟子去追寻那位老人的踪影。后来费了许多周折，才打听到那位老人是来自西藏的仁波切。这位大德行持高深，学品超凡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就来到仁波切的住处，进门便拜，请老人点拨开导。仁波切见他诚心一片，要他起来入座，慢慢地说，若论气功，你已经很有功夫了，不过依我们佛家弟子看来，可以这样大胆地说，气功只能算一种门外小技罢了，称不上是什么功夫，也没有什么作用。接着便从人的眼耳鼻舌身意讲到人的莫那识和阿赖耶识，说明只要有初步禅定功夫的人都会有气功这种现象出现，不说一点小小的气功不值得吹得天花乱坠，就是能穿墙入壁也尚属虚幻不实而已。气功大师听了西藏仁波切的一番开导之后，为他的博学而钦佩不已，并要拜仁波切为师，求法求学。老人推却不过，只好说，我见你求学心诚，为人善良，可以传授一些学识给你。我有一位师兄叫恒长，住在中国四川省成都市，他的正境比我精到，我可以写信举荐你去求他赐教。那位气功大师千恩万谢，拿了仁波切的书信便匆匆赶往成都。恒长老人见一位海外的气功大师来拜他为师，十分高兴，便仔细择定了拜师的吉日良时，并嘱咐他的弟子做好一切准备。正忙碌中，这件事被恒长的师父云高大师知道了，他派人通知恒长到他那里去。恒长急急忙忙来到云高大师住处，大师正在里屋赶写他的一篇论文，恒长不敢惊扰，只好在客厅的一角打坐等候。恰好来自大邑县的一位学生桂林也在这里等待大师。桂林只从照片见过恒长，并知道他修行高深， 今日亲见其人，便想见识一下。”于是桂林轻声说道：“师兄，都说你本领高强，功夫超凡，能不能为我演示一二？”恒常闭目安坐，一言不发。桂林只当他没有听见，摇着他的手又说了一遍。恒常颇不耐烦地睁开眼，瞥了他一下，然后顺手夺过他身上的纸笔，怅然写下：“汝问姻缘何稀奇，未来鲜明我自知，超凡入圣身无能，腾空入土有灵根，无师云高曾教化，为人师表当自审，诸般神奇属外道，唯独树立无私心，久之自然望能所，切莫向外做超人。而今既然寻庙去，又念师弟非外亲，仅此一次为师意，全今满你贪着心。8:59正，将来北京一客人，头大肚圆行官品，常人称之金瑞君，随汝善根信不信，但到时刻见分明。”写毕，将纸条压在桂林身前的茶几上。桂林伸过头去看看，不明是何意思，想问，只见恒常已在座上入定，于是仍只好悄悄坐在一旁。过了一会儿，有人敲门，桂林开门一看，来客是一位脸阔身胖、气度不凡的老人。桂林似乎明白了什么，抬手看表，不偏不倚，恰好是8:59。桂林正要开口，来人已递过名片，上面的名字却叫金瑞，是某全国性学会的副秘书长，此行是专程从北京来拜望云高大师的。这回桂林算是开了眼界，毕恭毕敬地看了恒常一眼。恒常似乎早已看透了桂林的心思。等他们落座以后，桂林把纸条的原委告诉客人，同声惊叹之时，恒常才睁开双眼说道：“此不过雕虫小技耳，有何奇哉？”桂林和金瑞一面连声赞叹，一面恳求恒常讲述他的神奇功夫。恒常一时高兴，便滔滔不绝地讲开了。正说到精彩之处，忽听得惊天动地一声响，原来云高大师已经站在他们身后。见恒常如此放肆，止不住怒从心起，愤然拍案，一声断喝：“还不给我住口！”恒常赶紧跪下，知道自己造下大错，连忙承认，请求责罚。桂林和金瑞也请大师息怒。大师坐下后，仍无不痛心地说：“你们的行为哪里像个学德养品的人，真是太使我失望了。”大师让三人都坐下，然后谆谆教导说：“我经常给你们开示，一个人应致力于修持自己的行为，使之成为一个品德高尚、有益于社会的人。通过对人生宇宙伟大真谛的修学，摒弃私欲杂念，求得智慧本领，为人类的和平幸福奉献自己的一切。有的人刚学了一点肤浅的知识，就自称什么大仙、活佛，招摇过市，哗众取宠，更有甚者借机谋利，骗取钱财， 这哪里是行者正人之为？真正的大德善知识，一生默默无闻，苦学自审，以救助他人离苦得乐为务，不辞辛劳，隐名埋姓，甚至不惜舍身忘躯，这才是一个修行人应有的精神。可是恒常，你看你今日给人断言生死，明日又当众表演自能之戏，如此轻浮，与江湖上引车卖浆之流又有何异哉？再这样下去，我绝不要你这样的学生。恒常听了大师的一席教诲，内心无比惭愧，再一次跪在地上，请大师宽恕自己的错误，痛下决心，悔改前非，真正做一个无私无我，造福于人类社会的行人。云高大师对所有弟子都严于鞭策，他们也理解大师的一片善意，对大师的教诲关怀总是感激不尽。成都市西域龙街28号四川华西协和整形美容部四门诊部的主刀医师桂泽文，20出头，是云高大师众多弟子中较小的一个，一谈到大师给他的指教和扶助，总是激动得眼圈红红的。他5岁时就随父母一起拜在云高大师门下，主学道德修养、书法、国画、整形美容等，曾参加过大师指导的500阿罗汉的绘制工作。来到美容门诊部工作后，云高大师又新传与他许多美容绝技，并抽空到门诊部来指导他的临床实践。在大师的言传身教下，他的美容技术长进非常快，在国内同行中名列前茅。有关报道还专门介绍了他的特异技术，尤其是在天然纹眉、隆鼻术、隆胸术、巨乳整形术、面部去皱术、小颌畸形修复术等方面都达到了最高水平。许多著名的导演、演员、艺术工作者纷纷慕名前来，求者络绎不绝。1991年8月3日下午3点多钟，因后面治疗室正在上电消毒，桂泽文和同事孙培祥便在前面诊断室里讨论手术临床病例，正谈得聚精会神，后面电话铃声响了。他赶忙跑到后面去，拿起话筒，原来是云高大师打来的。他第一句话就问，出了什么事情？没有啊，我……桂泽文话还没有说完，忽听啪的一声响，回头一看，只见插座上跳出1尺多高的火花。他连忙惊呼前面的孙培祥，电线着火了，一面奔过去拉开电闸，孙也赶了进来，两人奋力将火扑灭，才算避免了一场灾难。一查原因，原来是电流短路。下班后，桂泽文还惊悸不止，找到云高大师说，老师，要是今天没有你那个电话，我们就完了。我不去接电话，就不会到后面去，也就不会及时发现事故和拉开电闸。西域龙街那一带，一家一家的商店都会连累遭殃，造成这么大的损失，我稳稳不死也要坐牢。老师，你可是又一次救了我呀。说罢，眼泪扑簌簌流了出来。云高大师一面安慰他，一面提醒他， 有了这次教训，就更应该注意安全了。我打电话的目的，就是怕你们因为大意而酿出事故，随时给你们敲敲警钟而已。至于短路电源，那我是不知道的。总之，一切都得小心，尤其是美容开刀手术，重在对人负责啊。云高大师弟子众多，从事的工作遍及社会方方面面。他们在云高大师的悉心指教和崇高品德招感下，都十分注重品行修养，精勤不息，为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幸福发挥着各自的才智。